书接前文，
刘邦一听顺坡下驴，
好，
大家都听见了吧？我没解除他大将军职务，他自己辞职不干了，我就满足你的要求，当众宣布撤销你这个大将军之职，多谢汉王。这韩信呢，一句软和话也没有。张良在旁边坐着，心就一沉。张良啊，了解很多的内情，在这咱介绍一段啊。什么内情呢？前些日子，就是自己刚投汉王的前后，这刘邦对韩信是非常器重啊，那了不得，以韩信为师是形影不离，他的老伴吕雉也不例外，经常啊问寒问暖，做点好吃的就给大将军送去，而且呢，这夫妻二人在暗中一琢磨，为了进一步拉拢韩信，亲上加亲怎么办呢？吕雉啊有个干姑娘，这干姑娘姓马，叫马姬，人长得不错，娘儿俩的关系也挺好。这吕雉一琢磨呢，干脆把我干女儿许配给韩信，这就接上亲了。他更忠心耿耿的替我们玩命，不是吗？可惜啊，我的女儿鲁元公主岁数太小，将来等鲁元长大了也嫁给韩信，那更是亲上加亲了。为了拉拢韩信起见，夫妻二人一致同意。这吕雉兴冲冲的，那是王后啊，将来那是娘娘，那还了得吗？亲自谈这件事儿，没想到不懂事的韩信给驳了。韩信听完了，不但不感恩，脸往下一沉，跟王妃娘娘说了，我有心上人了，我的心上人印到我的心中，我已经啊早就下定决心了，他叫相姬呀，我们二人白头到老，将来有时间我把相姬找着，我们拜堂成亲，其他的女人我一概不接纳，你免开尊口。我们得给吕雉给顶出来了，这下可要了命了。吕雉不是一般的女人，说一不二，轻易不表态，表了态对方就得执行，就得同意。他觉得这事万无一失，那韩信不靠着我们能飞黄腾达吗？我这是给你脸。哪知道遇上这么一个硬壳狼，这个韩信榆木脑袋，不会说人话。哎呀，就这样吕雉啊还给自己下了个台阶，红着脸还说呢，哎，大将军呐，你要三思，这么办吧，大将军能有多妻多妾啊，你说的那个相姬呢是你的心上人，我也同意，不过呢让我的干女儿做正印夫人，她呢作为次夫人，你看这样怎么样？如果再有相中的人，你还可以多娶，我给你重重保媒，不需您关心，此事休得再谈。太冲了，这一下顶到南墙上，吕雉可受不了了，回去就哭了，见着刘邦就哭了，我长这么大就没遇上过这么不懂事的人，这么不识抬举的人，我这脸丢大了，我跳河的心都有。枕边风这一扇，刘邦自然对韩信不满，你别看韩信屡立战功，他内心这把锁依然没打开，而且刘邦还发现自从韩信执掌帅印之后，有些事情做得过分，对自己不闻不问不请示，自己就做了主了，那权力超过汉王，他心也不痛快，心想 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怎么说我是汉王？你是大将军，你是我的臣呢，有的事儿你得跟我商议好吗？我啥也不是。他心里也不满，再加上他老伴这一嚼舌，所以刘邦的内心对韩信没有好看法。你别看利用他，现在已经离心离德，这是一方面很关键。这事叫张良知道了，而且张良回来之后，刘邦对待张良超过对待韩信，有时候张良还避嫌，怎么也避不开，所以韩信心里也不满意。咱就说楚汉争雄，还有这韩信，韩信给刘邦打的天下，没有韩信就没有汉朝400年的江山社稷。但是韩信和刘邦的关系一直是互相猜忌，互相不服，内心争斗，最终的结果汉朝的江山打下来了，韩信那战功就不必说了，把一腔的热血全都洒到汉家的疆土上，最终吕雉配合萧何在未央宫还杀死韩信。说一句通俗的话，韩信呢就是个倒霉蛋儿，哎，就是不开闸的榆木头，有些事情他不懂。你看指挥军事一门灵，不懂政治，不懂得人事之间的关系，而且他还反对，那能好得了吗？不懂事儿啊。人际关系是至关重要的，你是个外行，因此是此路不通，注定他的命运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大将军罢了，韩信长出一口气，罢了就罢了，反正我也当过大将军了，我也打了胜仗了，我这一生的抱负也实现了，没有遗憾。但是刘邦抓住不放啊，能这么轻易放过韩信吗？他寻思了几秒钟之后又说了，韩信呐，现在你不是大将军了，可是也别屈了你的才料。曹参臣在，曹参呐，你也别待着，韩将军为正，你为副将，我给你们2000军队开始东征，要给咱们汉家江山开疆破土，多占地盘，马上启程吧。曹参一听傻了，没听明白，汉王，让我们东征得有目标啊。什么目标？东边地方大了，爱打哪儿打哪儿，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，开疆破土，你不懂吗？扩大咱的领地。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不过汉王，这么沉的担子就给2000军队，少点吧。哎，曹参呐，曹参呐，你真是不明事理呀！有将军韩信呢，韩信的本事太大了，对不对？韩信2000人都用不了啊，什么事儿你办不到啊？下去吧。一言九鼎做了决定了。韩信心里头清楚，这是刘邦啊给自己出难题，将来抓住莫须有的罪名再把你收拾了。你说这什么任务不明确，开疆破土，行啊。韩信心说，哪怕扩大一寸土地，我也算开疆破土了，离开你更好，我随便干。因此违心的领命出帐，跟曹参领着2000人东征去了。刘邦心里说话，好小子，到了看劲儿上你也不服软，你一句好听的话你也不会说，咱来个硬碰硬，我看你将来怎么办，等将来我腾出手了我再收拾你。这是刘邦的心， 张良在旁边看的是清清楚楚，简短解说，统一了意见了。那么大将军没有了，谁做大将军呢？魏王豹做了大将军，统一指挥联军，他升了官了。魏王豹是个高高兴兴，55万大军是直扑彭城，这招可够险的。彭城守军就10000人，于子期在这守着。要论战功，于子期不如他人；要论武功，也赶不上他人。因为项羽觉得呢，我的京城谁敢碰，留10000人就不少。结果倒了霉了，联军冷不丁这一道排山倒海啊，半天的时间就拿下彭城，项羽把家丢了。这刘邦高高兴兴进了彭城之后，很多的战将全来报功，刘邦乐的大嘴张多大呀，其实还韩信呢，韩信你知道这信儿不？哎，半天我把项羽的家就给端了，你瞅你胆小如鼠啊，嘿嘿，高兴，报汉王，我们抓住一名重要的俘虏。俘虏向我报什么？他身份特殊，他是霸王的爱妃，叫虞姬，我弟妹，带上来。虞姬被人家生擒活拿了，霸王最爱的妻子，但是没捆着。推上来之后，还有几兵女兵女将在旁边保护着，衣裳都不能碰，沾衣裸袖变为时节呀。这一点刘邦做的还不错。刘邦一看，别的事儿都搁下，都搁下，都搁下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弟妹啊，多年不见了，你还是那样光彩照人呐，哈哈哈！难怪我兄弟项羽如此爱你啊，如此绝对的佳人，男人焉有不爱之理呀？啊！不过我说这话，你别多心，我跟项羽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只许他不仁。我不能不义他，兄弟妻不可欺，这个原则我是知道的。弟妹啊，谁让你倒霉呢？谁让项羽无能呢？你落到哥哥手里了，哥哥确保你的安全，确保你的清白，这一方面我绝对对得起项羽。虞姬是破口大骂，狼子野心，忘恩负义之辈，将来你不得好死。项羽对你恩重如山，反过头来你端了他的家，你于心何忍？这顿骂呀，刘邦光笑，呵呵，好，骂的好，好，弟妹啊，有的是时间，你痛痛快快的骂啊！你把项羽骂回来的时候，你还接着骂啊！哈哈，我不生气，不生气。虞姬后来实在没有劲儿了，也就不骂了。刘邦传旨，楚王宫占领了，还把虞姬安排到住进楚王宫，怕有人到那捣乱，怎么办呢？让吕雉去陪着，有吕雉王后在那陪着，谁敢进宫啊？一直陪伴着虞姬。又派了不少女兵女将保护，3尺之内就是禁地，哪个男人敢越过一步就砍。哎，这招做的还真就不错。虞姬万般无奈，到了楚王宫，天天掉眼泪啊。吕雉尽管也给他好吃的好喝的，他心里不畅，惦念着前敌的丈夫。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了，那虞子期带着残兵败将3000人到了前线齐国地界追上项羽了，
见着项羽就哭了。
霸王啊，大事不好，咱家丢了。刘邦奇袭占领了彭城
啊，
你再怎讲，联军打进彭城，一切全归人家。这连霸王飞虞姬也落到他们手里了。嗯，气死我也！这
项羽好像没气背过气去，刻不容缓，马上下达了班师的命令，命令马步三军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
收兵撤，急奔彭城。
那么多军队拖拖拉拉，太慢了。项羽带着三万骑兵率先下去了，命令其他的大将季布等人压着大队随后跟进。项羽这三万骑兵那可不是一般般的，其中就包括八千江东子弟兵啊，一兵十，那都是小战神啊，全是马队。项羽命令一万人冲锋，一万弓箭手射箭，自己主持中军进攻，昼夜不停飞奔。心急嫌马慢，那马跟长着翅膀了一样，跟龙卷风似的就回到彭城。这个消息传到刘邦耳朵里了，刘邦一听啊，不以为然。刘邦心说，项羽啊，你吓唬谁呀？要当初我害怕，现在我不怕你，我有55万军队呢，怕你什么呢？你回来你自投罗网，你自找倒霉。跟魏王报说，王兄你看怎样？怕他啥？我马上就领兵出战。魏王豹那也不是等闲之辈啊，在门前外上了马，出了城，调集了20万联军，布成了18道防线，又命令5万军兵守住东面，5万军兵守住西面。他跟刘邦说，大王高枕无忧啊，我这18道防线呢，就是项羽飞都飞不进来啊。从时间上判断，他少说也得5天之后才能回到彭城。我们怕他啥呀？我们在这固守，他已经疲劳不堪。双方一接触，我打他个落花流水，活拿项羽，您看如何？
好啊，但愿如此啊！哈哈哈哈！
刘邦还高兴呢，一算这日期呀、啊，魏王豹说的接近现实，最近几天可以高枕无忧啊。他可没想到，在第二天白天是十分平静，什么事儿没发生。到了晚上，刘邦喝完了酒，高兴要玩乐玩乐。最近呢、啊、有人裸获了一批妇女，从中挑选出姿色出众者，陪着刘邦在一起侍寝。这刘邦啊，是名副其实的淫棍一个呀。可是白天平静，到了晚上，有人眼尖，突然发现西北方向火光一片、着了火了，怎么回事？遍地通红。如果你注意听，大地都在颤抖，怎么回事？项羽杀回来了30000铁骑兵啊，这30000人都是楚军的精英。那项羽是日夜兼程前进，归心似箭呢、啊。 报仇的烈火在胸中燃烧。项羽手下的军队那可不是吃素的，这三万铁骑头一万是开队的打先锋，第二万全都是弓箭手，百发百中。他自提一万人都是勇冠三军的骑士啊，跟旋风闪电一般，哇，一泻千里就杀到汉军的营前。别看摆了18道防线，那是摆设，不堪楚军一击呀、啊！这楚军跟闪电一样，哗就到了近前了。而且这一万骑兵手里的夹把事儿也特殊，铁锤、铜锤、利斧、长矛，锤队在前头，大刀队在后头掩护着。这一下砍开了鹿角，越过了壕沟，就冲进敌人的联军队伍。联军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哭爹叫娘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楚军来了，楚军来了，楚军来了！翻江搅海是乱作一团，哭爹喊娘啊！人们还没看清，唰唰唰，那队伍就过去了。是直奔城门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